好，然后欢迎来自北沙滩的 DJ AKA 仲卿老师。对，刚才这一段是仲卿老师自己现场演奏的版本啊。
对，
今天是这个音乐通识类节目的最后一期了哈，算是番外篇，据说。
对对对，集合录音室里洋溢着一种诡异的气氛。
对，然后面前摆了一台神奇的设备，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音乐工程是吗？
对。
然后请来一位嘉宾，
对，
不是阿炳了这次。
对
对
对, 对，把阿炳换了一位这个。就是来自工程行业最厉害的这个
最厉害的，
没有没有，
这做广告加最
没有没有，
对，不管
法律责任，
对对对，就是厉害到违法的程度，
嗯，
没有没有没有，仲卿老师严重了，
没有，
这位新来的老师叫多少老师，对，还挺有意思的
对
啊，他不仲卿老师吗？那我多少老师？
对，
多少老师这个。要不你自己介绍还是我给你介绍
啊、要不仲卿老师先介绍我补充吧
你们俩不要这样对话啊听起来特别难受嗯、
啊、
自然一点
对多少老师这个跟合伙人一起做了这个享誉全球的这个吉他和弦乐类的这个的这个软音
算吧还是我说吧我说错了
好那你说吧
我就是跟仲卿老师这次节目话题比较契合、
嗯、
所以音乐工程嘛所以我是一直做那个以前是做音乐制作人所用的一些专业工具的、
嗯、
比如说一些美剧的音乐制作人啊还有普通的那些音乐制作人他们经常要用软件做音乐比如说像西蒙老师是吧
对对
西蒙老师每次这个电台节目还有那种 Logic 剪
对对对、
啊、对对对对、
嗯、很不合理
就是我们就对我第一次看是觉得有点不合理但是、
嗯、
哎反正工具嘛用顺手就行
对对对
我们以前就在那个里面做一些插件啊还有一些专业工具，
嗯，
对，然后多少老师的这个工作，这个涉及到软硬件，就是都有涉猎，所以今天讲到一些比较硬核的这个关于这个里面的这个信号处理的问题啊，
嗯、
包括这个工程的问题，和数学有关的问题，都有多少老师来给我们
可以来一个专业解答，
对，对
多少老师好奇怪、
嗯、
听着，
行，
多少
那对，但是还是我主讲啊，对、
嗯，
所以就是今天是这个上回就我们在节奏篇结尾提到这个番外篇啊。就是要聊一聊音乐工程或者叫声音工程，
嗯，
就是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因为这个音乐通识跟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好像音乐嘛就是弹琴唱歌这么一个东西，跟工程好像有完全就扯不上的感觉。
是，
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消费的音乐，可能大绝大99%的朋友可能一年到头一场演唱会都不会看，
嗯，
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面有一个真人给他唱歌或者是弹琴，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但是大家天天在拿手机听歌，
对，
所以我们听到的那个东西还真的就是一个工业品，是个工业品，跟罐头一样，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生产制造，然后批量处理，然后就是被运输，然后就是所谓的传输，然后到最后就是被呈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音乐工程，其实指的是这个音乐生产、传播、播放和聆听过程中的所有的技术相关的实践，
嗯、
就说的是这个事儿。
如何生产出来的？
生产、制造、传播和消费，最后
讲制造业的事儿。
对对对、
嗯。
然后今儿内容特别多，咱们就快点进入正题。然后这个咱们的惯例是前面讲一
段历史是吧？
对对对对、
嗯。
但是今天的历史非常短，因为音乐的媒介是我们说音乐作为就是它在媒介中承载，其实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短，大概就是19世纪后半叶才存在这回事儿、
嗯，
因为那之前没有录音机。没有录音机的话，音乐唯一的形式就是现场，
对，
不存在不现场的音乐，
嗯，
对，就跟我们今天好像正好相反了，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大家就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就是听后面的内容，
嗯，
那最早的录音机呢，其实是 是有这么一个法国的这么一个就发明家叫斯科特，他发明了那个最早的这个录音的设备，在1860年，他把自己的一个唱的一段跑调的这么一个法国小民谣录在纸上，那纸上面撒满了煤灰，是一张黑纸。
怎么录啊？
然后拿那个就是一根棍儿，之后就是嫁接在一个那个金属的筒子上，然后他对着这个筒唱歌，这个筒不是
震动
吗？动
嗯、
然后把那个这个笔呀、啊，就
频率波形
就不停的抖、
嗯，
然后把这个煤灰的这个纸上面这个灰都给掸走了，
嗯，
然后就画出了类似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声音波形一样的形状。
哦，
对，然后但是特别二的是什么呢？就这东西播不出来，
那是
就是发明了这个最早的录音设备的人。没有能力把它播放出来，所以这个发明是毫无任何用处的。对，但是呢，他发明这个东西确实比爱迪生早，所以我们还得说，就是得有他一笔
啊。
但是后来呢，由爱迪生和他的公司就专那个又就注册了专利，然后就开始做了真正开始普及的就声音的媒介，就是蜡筒唱片。大家可以看那个《猩红山峰》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不是唱片，不是那个一个碟子，
对，
是一个筒子，就是一个小专精筒这么大一个玩意儿，跟小杯子似的，那个玩意儿放到那个设备里面一转，就可以发出声音。然后后来呢，
是跟那个八音盒那个类似吗？
哎，原理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就是都是通过这个震动发出声音嘛，通过这个凹凸不平的表面，然后刮一个东西，然后震动出声音。对，然后就是有了留声机，然后呢，到了这个留声机后面，就是这个唱盘时代，就是
唱片，
唱盘就是所谓
黑胶，
对。就是咱们今天说的黑胶，它有的转速不一样，有的转得慢，有的转得快，有的大，有的小，尺寸也不一样。但是这个东西从1910年代末一直到1980年代末，都是一个支配性的全球出货量最大的媒介。咱们中国人，咱们小时候特熟悉的那个磁带啊什么的，
对，
那个始终没有在出货量上超过这个唱盘。所以我们在梳理历史的时候，就先不提那个磁带，就是但是磁带也是一波，对。然后到80年代末，直接就被 CD 干掉了。然后 CD 之后，后来就变成了 MP3。
那么早就有了？
对，80年代末，但是它普及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但是就是这块我们说好像从一个黑色的盘变成一个白色的盘好像没什么大变化，但是变化是巨大的，是一个本质性的飞跃，
从这个物理上变成了数字上。
对，因为它里边存储的是零和一，是数，是数据。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就是模拟和数字转换的这个东西，就是接下来那个就是咱们会让多少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是模拟跟数字的这个区别是什么东西。对，然后就那个但是到了再到后来呢，到90年代就是 MP3 就开始出来，然后又重塑了整个行业，就是到今天唱片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纪念品了。
对，
大家买唱片连那个
收藏品
塑料膜都不拆，就跟那个书架上搁着。对，就是一个收藏和纪念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讲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是提醒大家一个时间感，就是音乐好像是没什么变化，但是你要想想那个从巴赫的那个年代到我们今天，每过几十年，这个音我们提到音乐这俩字的时候，脑里反映的东西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今天咱们想的是一个 app， 然后点开点播放点暂停，
对，
但是那跟以前这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就是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拉格泰姆的一个音乐大师是个黑人的钢琴家，叫 Scott Joplin， 他就是很悲惨，他出现在那个唱片渗透率低的时代的最末尾，就是他死后唱片的那个就是的保有量就大大提高了，就家家户户都开始听了。所以在他生活在的那个唱片时代启蒙之前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就是1911几年，那个时候他唯一的出版和传播自己作品的方式就是乐谱。所以就提醒大家说，在唱片时代以前，音乐是怎么传播的？是写在纸
谱的，
写在纸上的。对，就是16世纪有人发明了一个记谱的体系，然后大伙都拿那个来标记这个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传播的是什么？完全不是声音。是形式，就是就
数据，
对，就比如说咱说这个哆是什么呀？这个哆这个音，它具体是什么声音，可能有无数种，但是就是在谱子上，它就是一个哆。你可以写说你这儿轻点演奏，或者使劲来演奏，但是这个哆是千人千面的，就是对，所以这个谱子记的是形式，不是声音。但是后来到了媒介，真正开始记这个声音。所以后来这个 Scott Joplin， 他就是倾家荡产的追求着自己的乐谱可以被出版商的那个采纳，然后出成书。但是最后出版商没有给他出，然后他最后也没赚到钱，在贫寒中他就去世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就提醒大家，音乐的这个承载音乐的这个媒介和方式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对，然后呢，就是在《20世纪音乐史》这本，这是一本特别经典的一个法国学者写的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古典音乐史的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写在20世纪初，然后他就写说，这个广播和录音技术的普及，让人们放弃现场聆听音乐，演奏者对音乐的追求从面向现场 转为面向录音。然后后面那话就我就不念了，
嗯，
就是这是我刚念这段话呀，是这本写音乐史的这个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段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悲凉，就是那本就是最后一章你看完以后你就觉得他作为一个那个就是热爱音乐的这么一个鉴赏家，然后他就觉得说就太惨了，就是这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人都完蛋了啊，
他是这意思吗？
他就是这意思，就是他就是觉得说这个因为有了媒介之后人们就是不去现场听，然后演奏家也那个也越来越少在就在现场来演奏，完大家就开始在录音棚里琢磨，完了就是矫揉造作的，反正就是去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就是做成不是面向现场的，但是就是使劲去追求更好，就变成一个非常
完美
刻意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就觉得完蛋了，就这种感觉。对，
但这是时代的脚步啊！
哎，对，所以就是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学者包括这个就是这方面的有思考的人，他们其实是被媒介一次一次的颠覆，然后大家还是一次一次的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不太行了，但是后来还都挺好，就
是
对，包括比如说五六十年代的那个在录音棚里面去创作的人，都是比如说都是一条过的，他们去做那个非线性剪辑非常非常难的，在模拟的时代，那时候他们如果那个时候你让那个时候人穿越到今天，他们也觉得这完蛋了，这怎么现在人都这么差劲呢？对，然后琴都弹不利索，然后就跟电脑在那儿捅过来捅过去，对，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的过程，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说音乐到底是什么？咱们前面几期节目里面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然后音乐就什么是真实的音乐？就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肯定就是那就是一群人在你面前给你弹琴唱歌呗，
嗯，
对吧？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给另外一群人就弹琴唱歌呗。那我们来辨析一下这事儿到底是不是这样。第一，一群人这个是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音乐很有可能是一个人做的，
对，
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大乐队好几十种的
也是一个人做
的乐器，他也是一个人做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最就是现代的录音的技术的一个根本就所谓的这个分轨，
嗯，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不按时间的顺序，我可以这样，比如说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一个D鼓，然后在上面去叠一个军鼓，然后后面再叠一个镲片，哎，这时候这鼓组就出来了，然后再叠一个贝斯，然后再叠一个和声乐器，对，然后再叠一个非洲鼓的这么一个节奏，哎，然后再叠一个吉他，
嗯，
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把和声给放进来，对。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就是这已经就是九种的乐器了，
嗯，
但是放在一起，然后但是就是一个人做的，
对，
就一个人在电脑里做的，所以它是分轨的，不是一起录的。然后
就跟我们录节目一样，
对，
大家听到的其实都是重复录过的，
对。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来做呢？就是。对齐时间轴，也就是对齐那个节，就是节拍器，不是对齐指挥。在过去啊，所有的音乐都是大家跟着那个指挥，所以指挥太重要了。就是指挥好像拿一个棒在上面那个，对，
真正的演奏者。
对，但是他是在演，就是演奏他眼前的人其实是他的乐器，给这么来理解。对，但是现在呢，分轨来做，然后呢，让大家比如说，可能我刚才我用的九个乐器，我作为这个音乐的作者，我一样都不会。但是我可以拿电脑来做完以后呢，给混音留出来空间，我做不好我还可以修，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有点类似于 Photoshop 里面的图层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一群人给一群音乐家在你面前给你演奏，这个当面也是不对的，因为没有，就现在大家说音乐现场变成了对于音乐的复现，就是好像音乐的本质是 MP3 的那个，就是在网易音乐，就是在 QQ 音乐里听的那个东西才是音乐那原版，然后我们在现场看一下这个 Bruno Mars 给我们表演，对，好像现场是一个的一个个例，对，但是以前是正好相反的，现场才是原版，对，然后我们那个录音才是一个副本，是一个记录，这个本体性完全颠倒了，就大家通过数字设备来听歌，然后就给大家那个就是介绍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就是那个 John Cage 的4分33秒。这 John Cage 是一个现代的作曲家，他这个曲子就没有音符，从头到尾，就是他坐在钢琴前面，大家在等待着他演奏，但是他就是4分33秒里面，他一声都没有出，最后整个就是现场就是濒临崩溃，就是所有人都疯了，就不知道大家在听什么，因为他一直手没有放在钢琴上，然后最后他站起来就是鞠躬行礼，这曲子就结束了。就你可以说它是个行为艺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文艺理论咱们今儿不聊啊，但是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会强烈的意识到就是音乐的本质包含着那个现场的观众和那个环境的一切， 就甚至有
整体，
对，你比如说观众太紧张了，然后满头大汗，然后这屋里大家有人咳嗽，然后大家那种特别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里，就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4分33秒，看似好像没有任何的声音，对，但是它都是这个音乐里的一部分。甚至有那种奇葩的那个作曲家在自己最后一个乐章写说最后一个乐章，然后所有人放下自己的乐器，跟观众一起走到音乐厅外面去听雪的声音。就是雪落下的声音，就还有就这种，对，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行为艺术了，但我就说这是本体性颠倒了现场跟这个录音。最后就是说演奏乐器跟唱歌，演奏乐器和唱歌这两个东西现在都不太对劲儿。比如说咱说这个唱歌这个事儿，就是刚才我摁的这些声，就是你，他原版肯定是一个女生唱的，但是被人处理成这样的，对。但是呢，现在在电音、在舞曲、在越来越多的音乐风格里，大家就直接在使用这个声音，对。但是呢，这个就是也就在录音棚里也没人唱，但是大家就是把采样当成了乐器来用。你可以演奏人声，就这样。然后乐器的这个东西就更是了，就比如这个鼓，大家听的这个声音，这是我演奏的808的鼓机。对，我现在眼前就是西蒙能看见，就是我们现在摁的是一个打击垫，就是一个方块，
对，
就是一堆按钮，对，它也没有真的乐器。所以到底什么叫演奏，就我之前一直跟多少老师就纠结这个事儿，就是 DJ 到底算演奏不算演奏。就是辛苦我做一个歌，完了你摁它让它出这个之前准备好这声，到底算播放还是算演奏？
演奏。
我原来我就是
算演奏，我觉得。
对，我原来就是特别抵触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作弊，这扯淡。你觉得呢？
我觉得 DJ 可能
要另说
了。你这个手指打一打，我觉得肯定得算演奏，
肯定得算演奏。
对，
对
，DJ 那个你拧
啊，
拧旋钮都得很有感情的
效果，
是吧？
对。
对，先 hold 着背。
对，所以就这个东，就这条线儿，就是演奏跟播放这线儿到底在哪儿画，这根本就是画不清楚。然后这条线每天都在移动，我们到底什么叫演奏，什么叫播放，根本就说不清楚。所以你看刚才的整个这个定义是四外漏风的，完全是松动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就得出第一个质疑，就是说音乐工程的发展现在还是不是在试图还原音乐家现场的演出了？很有可能根本不是。我们说就是现在。音乐工程就是我们录唱片录这个录歌根本就没有在试图还原现场，甚至我们都不在乎这个事情。过去认为是模仿的、虚假的、矫揉造作的、不自然的这些东西，现在变成了现在音乐的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在音乐，就是在卧室里，在电脑里面，在录音室里捅咕出一堆在现场不可能演奏出来的声音，那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说就当代真实的音乐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就从对现场音乐还原变成就是取代了这个所谓的场景啊、仪式啊、乐器啊，这些东西全部颠覆掉，最终然后把乐谱也颠覆掉，就是把音乐从形式的美的追求，就像就是咱讲 GEB 这些东西，就是那个是探索神性，
数学意义，
对，他那你看巴赫的音乐跟数学是很接近的，
对，
但是今天咱们的音乐跟数学就是就没那么接近了，对，就是把对于形式的追求降格到了对声音的研究，就玩的是声音，不是那个形式，对，这样。所以接下来就
听起来很反对这个感觉，
哎，不是
反对现在音乐工程
这
个
发
展啊，
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来自己下判断，就是所以就是就不可避免的带来这么三个问题，就是就大家可以带着这三个问题听我们接着往下聊。第一，录音这些东西算不算假的，就是不是这个东西算假的，那个现场演的才是真的。第二，录音室里干这件事儿，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包括这个录音师这一代一代人研究出来的这些技巧和方法，他们算不算作弊？比如说修人声唱的不准，给你修特别准，这算作弊吗？第三，就这一切算不算是矫情的，算不算是一种就是
啊，是，
对吧？
就明白你的意思，
哎，对，就很矫情的这一个事儿，对，所以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咱们接着往下聊。对，就是接下来就说到很 hardcore 的部分，就是我没能力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数字音乐，就数字音乐的数学基础，就这里面的数学基础是什么？
算数学基础吧，工程基础吧。
对，工程基础，对，这里面有很大的数学的分量。就是回到咱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模拟跟数字到底有啥区别？为什么 CD 咱说是个质的区别？
不是，钟青老师，那你怎么解释那个看小说和看小说？小说是在书上，
对，
字儿都印在书上的，你怎么能让作者给你念一遍？
对，就是比如说在纸张发明以前，大家觉得那个故事必须得是人给你讲了，你怎么写到纸上的？这太不要脸了。他可能就也会有这样的质疑，对。
那么这个数字音乐的工程基础哈，那个比如说模拟，我们说模拟这个信号，
嗯，
其实就是比如说我跟钟青老师直接这么说话，
对，
我说出来的话直接到他耳朵里，这中间没有任何数字的过程，就是一个声学上一个声学上空气震动啊，然后你耳膜震啊，然后你就听见了。
嗯、对。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听到的，比如说电脑 MP3， 然后再用回放设备播出来的东西，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捋一遍。比如说，我们就是从电脑上放歌吧。电脑上首先数据都是在硬盘上，
对，
比如说一个、音频文件。
对。
然后呢，硬盘里的数据读到了内存里，然后内存以后拿到这些数据以后，它会程序会把它解析成一个真正的叫 PCM 的数据。PCM 数据就是
CD 里的数据。
CD 里的数据、
嗯、
对，就是我们早年听 CD 那个里面。
对 ,WAV 文件。
WAV 文件。
WAV 啊。
它 WAV 里面就是纯的 PCM 数据，它意思就是里面全是一堆整数值。
嗯。
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说什么16位、嗯、16位深度、嗯。那它就是比如说负的32768到正的32767、
嗯、
这些数就代表着
咱就直接把这给说透
了，要听不懂
了、啊、
快听不懂了、
啊、16比特说的是啥意思、就是、
比特
就多少老师在解释这个事儿、
嗯、
就是在某一个瞬间的这个时候的一个
没错没错
的一个、
就是、
振幅
没错就是信号、
啊、
大家用那个 iPhone、
嗯、
用过那录音机嘛、
嗯、对
然后 iPhone 录音机你能看到像个
波
浪似的那种咱们管叫波形行没问题那波形那其实就是振幅、
嗯、
对
是一个信号在那一个时刻的一个振动强度吧，这么说吧。
对。
然后，我们这个数字设备一定要把这个麦克风录进来以后，它要把这转成数字的信号。
嗯。
然后数字信号2的16比特的意思就是，它一共能把它分成2的16次方份儿、
嗯嗯，
那么就是从负的到正的这么多份儿吧
对、哦。对。但是这块大家要注意，它分的份儿是有限的，所以你比如说分成3万多份儿。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就是1.05份就不行了这个就不让了
嗯
就所以它还是有限还不是那么的精确
对对对
但是精确到一定程度人耳就分不出来了
没错、
哦、
所以这个叫比特深度啊
对,
对
比如说8位游戏机就是8位
对那个叫8位机嘛
所以它不是就是完全100%的
对
这个信号的
对对 对但8位机里的音乐是4位的啊
嗯
啊
然后我们那个16比特的信号刚刚讲到哪儿了
对，就是16比特。咱们接下来讲频率
啊，
另一个维度。
讲到那个讲到那个16比特嘛。
对对对。
16比特信号刚程序把它解析出来是吧？
对对对。
解析出来是一个整数值这个信号，然后程序就要把它塞给你们的设备有个声卡。
对。
那个电脑里有声卡，然后声卡呢里面有个叫 DAC 的东西
啊、
嗯，是一个挺核心的芯片，然后它能把这个数字的信号，变成模拟的信号。
对。
变成模拟信号以后，它变成比如说模拟信号就成电信号，
嗯、
比如说电压、电流、
嗯、
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会传到比如说我们的耳机，或者是、那叫什么音箱上。
对
对。然后音箱不是有一个
播放出来
对，有一个磁铁，然后磁铁上外磁铁上面绕一个线圈，线圈上面过电流，
嗯，
然后信号的变化就是电流变化嘛。
对，
然后、
音箱是这个原理是吧？
对对，
它声音是通过电流来控制，
它有个电磁感应的过程。
然后那个反正电压或者电流吧，
嗯、
然后那个线圈不是过电流了，下面不是有个磁铁吗？磁体吗？它不是有个切割磁感线产生力吗？
嗯，
然后线圈是跟那个振膜是绑在一块的，
哦，振膜就
动，
前后
就会前后动，
然后就变成了模拟的
前后动，
模拟的信号。
对，
那个振膜前后动就会推动空气嘛，
嗯、
然后就这已经后面就纯是声学的信号，
后面就咱耳朵就听见了空气的震动，
对对对
所以那个就算那个叫模拟信号。
对，
对就是模拟和数字，你唯一有区别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我刚刚说那个
DAC，
嗯，
那个数模转换之后的地方其实是一样的，
嗯，
就是大家模拟信号的话，就是直接就模拟信号注过来推那个音箱了，
对。
然后数字的只不过要转一下，从 DAC 转一下。
对，也就是说 DAC 之后的部分啊，咱刚才说那个什么切割磁感线产生就是产生电流，或者是电流产生力，然后去录音或者是放，这个东西就跟黑胶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前面不一样，就是音乐以零和一存储那个就是存储为那个就16比特的那个的数字那个部分不一样。对，这就是所以刚才就是咱们讲的16比特是什么意思，然后接下来还要说一个这个频率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所谓高保真一种 HiFi 怎么样说这个24比特什么什么96000赫兹或者44100赫兹这个赫兹是什么意思呢？
赫兹从物理上讲，它就是那个咱们以前应该学过高中物理吧、
嗯？对，
就是每秒它
振动的
多少次
次数的单位
数嘛？
嗯，
对，
就是它是一秒钟切成多少万份儿。 来记，所以它还是一个不够精确的。
对，
就是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切成一亿份，
对，
然后每一份都记那个它震动到哪个位置
频率、啊、
但是那数据量太大了呀。然后另外就是到四万份以上，根本人耳朵听不出来了，没区别。
所以这个其实是份数是吧？
对对对，那个这个是时间
数据切了多少份？
对对对，刚才那个是在一个瞬间的震动的这个幅度是怎么来计量？
所以这个赫兹越多的话，这个它肯定就是越精确嘛。
对，没错，你能听到的频段会更多，就是频率的范围。
但其实人耳并分辨不出来。
人耳一般大家认为是20到2万赫兹嘛？
对，
所以我们一般你看你这个设备录是多少？441或者是4100或者48K 48，对，那这样就是相当于能踩到人的耳，人能踩到的最高频率就是它一半，
对，
就是大概2万吧。
对对对，
2万人已经听不见了，
对，
听不见。
然后咱再说这个320 kbps，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
？kbps 这个是一般大家在更要关心那个数据量的时候，
对，
因为后来网络时代嘛，
对，
或者是那个大家更关注那个数据量有多少，对，带宽的时候，那么这个数据一下就能反映出来你每秒需要传输多大数据量。
对，
其实你是不仅 MP3 嘛，你 wave 就是无损的这些。
对，
声音信号也可以算一个这个值，
对，
你只要把那个位深，刚刚说那是用16比特，
对，
乘以你采样那个乘以那个采那个叫什么采样率，
嗯，
就刚刚那个号那个数，
就必然得出一个数，
必然得出一个数的，
那个数就是这数，
嗯，
所以你不光是声音有这个玩意儿，视频也有这个码率，所以码率其实跟声音本身的质量没有直接关系，它有点像是一个结果，就是被刚才说的那个频率和这个深度。就是加在那个乘在一起得出的结果，这个意思。
你得，当然你得看，还是有间接关系
啊，有间接关系，
因为你得看，比如说你数据量一共就是两个声道，
对，
多少，你最后能看出来你每一个，到声音最下面基本单元的时候，你有多少数据是能是来表现你这个声音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 ，MP3 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所以这块就今天因为不是咱们的主题，就简单。就是多少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MP3 为什么能把那个几百兆的音乐压缩成几十兆？
对
，MP3 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嘛，因为它把相当于有的时候能压到10:1，是吧？
嗯，
对，它其实是引入了一些心理声学的一些道理，就是
心理声学
特别神，这跟我想象的根本都不一样啊！
就是它要研究你那个哪些声是人是怎么感知声音的，还有就是你哪些声音可能对人来说是冗余的、不必要的，比如说这个 MP3 大致的。比如说简单的原理吧，就是说它数据最多省在哪儿了，就是说它先进来了一堆音频数据以后，它把它分帧，然后每个分帧以后它会把它切成，从频率上看它会切成很多份，比如说32份，但是完然后之后这回要用上一个心理声学的模型，有一个叫遮蔽效应。遮蔽效应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放一个1000赫兹的声音，然后1000赫兹的声音，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旁边同时再放一个1050赫兹的声音，那么如果这1050赫兹的声音的响度，没有那么大的话，
对，
你就会听不见这个事儿，
就是完全听不见，
完全听不见，
就一点
完全听不见，
就消失了。
对，就是如果1000赫兹那个是比较大，1050赫兹那个声音
小
到某一定程度你就听不见了。
对，
那么 MP3 它在做那个编码的时候，它会就会看这个东西，就是选好那些频段以后，把这些认为你已经听不见的声音。他就给你去掉，
对，那我存它干啥呢？你告诉我，你都听不
见，
冗余信息吗？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就是所谓的心理声学嘛。
嗯，
但是今天不是咱们那个聊的重点，
那我感觉是个生理的，不是心理的。
对，就是对，甚至就是因，但是那个就是就那个今儿咱不展开说了，就
是
就甚至在声音里面有很多变魔术的，就是那个声音，咱们所有人，比如说在这屋里，我能用电脑发出一种声音，咱能听见，但是在空气中没震动。有这种
哦是吗？
就是因为那个两个频率在咱们的那个脑神经里面就这个就是处理的过程中，咱们感觉咱们听见了，但其实那个是不存在的，也有对对，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数字音乐是一种在这个就是在一个软硬件的预算限制下的一种像到听不出来的模仿，它总的来说还是不是很精确。就是没那么真，就是没有真的，就是跟那个跟歌手在你面前一样，但是呢，和他在你面前的那个区别已经小到咱们听不出来了，就是一种像到听不出来的模仿，是这样，对，对。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结合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看看，就是在录音室里大家在搞些什么，对。然后第一个话题的就是我们都放一起说，就是关于响度、增益、过载和压缩。 这些东西都跟音量有
关。太好了，听完这些节目感觉我剪辑可以剪得后期做得更好。嗯，
对，
有可能
啊。然后就响度这个事儿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声音的大和小嘛，好像听起来没什么学问，但是就是其实学问非常大。比如说啊，
嗯，
比如说我们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能喊的那个女的来喊，那个女的那个全力呐喊的时候，就是能把身边人震聋。但是，
啊，是吗？
对，但是就是如果她真人在你身边喊的话，她能把你震死。
嗯，
但是你把她同样的喊的声音录成那个录音放耳机，啥事没有。
嗯，
为啥呢？因为咱们听的那个音量不是由他努不努力决定的，是咱们的那个设备的功率决定的，而咱们设备的功率咱能控制的，所以就特别诡异。就是对于响度的衡量是有上限的，就是最大值是零，然后最小值是一个负多少多少的这么一个数，它是从负数到零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一个有点反直觉的。
对，这是数字信号里的一个东西。数字信号它刚刚不是说了16比特吗？它有一个上限和下限。
对，
这种东西
就是，所以超过16比特的那个
最大值
不记录了，
对，它就没法表现了，
对，没法表现了，就都一样了。
嗯，
对，所以就会有这个，所以就分享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比如说我大四的时候给我的同学做歌。就是然后做这歌呢，我就傻了吧唧的，我就没有做压缩，就没有做后期处理。结果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听着挺好的，然后但实际它音量是不够的。
嗯，
我们把这个歌送到了学校广播台，然后就听那主持人说接下来就那个请大家听什么什么哪个哪个学院的谁同学
原创歌曲
的原创歌曲，然后3分钟一点声没有，然后我们几个就傻了，就站在学校的操场，大家熙熙攘攘的在下课，这时候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能听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响度的处理。
但是广播台的他戴耳机他能听见，
对对对，就是那个响度不够吧，在嘈杂的环境中就完全就听不见，
消失了。
对对对，
嗯，
就是这样的经历大家都有。比如说你开车是个很明显的，比如说你开着窗户开车，然后你听一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唱片，就是只有那个最后那个大起奏咣那一下，就所有的乐器用最大的那个音量来响，那一下你能听清楚，别的你全也听不清楚。
嗯，
就是它这个就是音量有问题。
对，
嗯，对，所以说这个音量的这种最大声和最小声的这个差别就造成了一个工程上的一个长久的课题和挑战，就是这个玩意儿叫动态范围。
嗯，
就是一首歌里最小的音量和最大的音量的差距不能太大。
嗯，
你要太大了的话，
哦，
就太大的话小声小那部分你就听不见了，然后如果你想要让小声你能听见的话，大声就超
太大了，
就超了那个上限了，然后就变成滋滋啦啦。
嗯，
滋滋啦啦就是所谓的过载。过载就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所有的音量都推到了一个就是到了上限，然后最后这个声波最后被削平了。本来声波是个这个
对对对
正弦的形状，对吧？然后最后都变成就是梯形了，就是变，
嗯，
就变成这样。所以它
是砍断了。
对，他听到的声音，给大家大概听一下。比如这是没事儿的
啊，
然后这时候推到太大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爆了感觉。
对对对，整个所有声音都爆了。
就Nadia笑的时候就是这个效果。
对
对，
咱们节目里经常在那个，
啊，
在抖包
袱在爆笑的时候，
抖包袱的时候大那个全场大规模的过载，就是这种情况。
嗯，
对，
很难避免。
对，
还得请教一下多少老师回头。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但是呢就是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咱就说老是说这个就工具改变人。
嗯，
过载这个东西本来是个事故，就出事儿了，没弄好。但是过载这声音就
成一个效果，
就贼爽了，大家就觉得这个声特别给力，
嗯，
特别那个特别有力量，然后特别爽，所以导致过载居然变成了一种审美上的潮流。就是最早就是在就是其实摇滚乐就是伴随着跟过载有关的这样的效果来产生的，就是把音量推到太大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出现了效果，然后这个就滋滋啦啦的声音，大家觉得这个太摇滚了，
嗯，
太硬了。
嗯，
对，最后变成了你看咱们弹吉他的人都要买效果器，就故意的做这个过载的声音，
过载
就做坏了的声音。
嗯，现在都不止吉他了，好多一些普通乐器它有时候也加，
对，
追求一些艺术效果吧。
对对 对，所有的乐器都加，包括那个你看咱们看那个电影大片里面那种什么环太平洋那种，往弦乐上也都有过载效果。
哦，
就弦乐一起齐奏，就你就听有那个滋啦啦那个声音。
哦，
对对对。所以就像那个在60年代的时候，滚石和披头士这样的乐队在录音棚里边，就是那种40-50岁的录音师给他们录，完就说你们小点声就不行，都过载了。 完了他们就会骂录音师说你们呀懂个屁、
哦、
这个我们要的就是那个
过载
滋滋啦啦这过载的声音，这摇滚你懂什么，就是这种。对，包括这个大家会故意拿刀片把这个把音箱的这个振膜就给划坏了、
嗯、
就为了出这个这样的效果。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审美上的潮流。然后接下来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问题吗？因为就是小音量和大音量不能共存的问题，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算法叫做压缩。压缩就是把刚才说那个最小声跟最大声的这个范围，
把这个范围给压
缩
的。
对，就是全班那个有最矮的一米五，最高的一米九，然后我们说一米七往上的两厘米算一厘米，
嗯，
一米七六的都按一米七三算，
嗯，
一米七八按一米七四算，就这个意思。然后去登记身高的时候都按照你看就是一米七往上的人都好像被那个就增量的部分都被变成了一半或者是按着多少、
嗯、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压缩算法。
压缩，
对，这然后所以通过压缩的那个算法之后呢，就是最大的音量变小了，然后最小的音量没有变，所以它俩的差距变小了，然后最后通过一个补偿就是把整体音量再往上一提、
嗯，
就都大了。
对，
对，都大了、
嗯、
对。
所以那个仲青老师说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数字，刚刚说的数字领域吧，数字信号、
嗯、
什么十六比特那些东西它最后有上限，你不能突破、
哦、
大的不能再大了，但是你想把小的变大怎么办？那你只能把大的先变成
小
的一样小，再把小的一块变大，
对、
嗯、整体一块变大、嗯、
对。然后这个东西的普及到什么程度，我负责任的说，就是如果除非是古典音乐现场录音，就没有不用这个东西的音乐、
嗯、
你就是你在你的那个音乐的播放器里面找不到任何没有加这个的东西，就是无处不在。
现在
没有加的话是什么效果啊？
就是就有我刚才说的那个开车和在广场就在、
哦、
对，
比如说你拖到你的那个把那个文件拖到你的 Logic 里、
嗯、
或者咱们以前用的什么
酷ID
还有 Audition 这些东西，你会看见如果没有压缩，你会看见波浪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上面还有很多空的地方、
嗯、
对，
整个后面占空比很小，你还能看见很多那个界面的背景。
对对对，
但是如果压缩完了、嗯、你现在尤其现在很多歌经常就是前奏你还能看见一点这些，到了副歌副歌就已经全是满的，就只能看见波形那个颜色、
嗯、
对，
没有别的东西了。
然后特别神奇就是如果你
那我们的节目没有加压缩呀，感觉
对，但是、
啊、对，
对，不耽误你那个笑的太狠了，就是过载还是能过的。
对，因为你如果是人声突然笑，它会突然会到一个很大的
峰值
量，快要过去。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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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压缩是就是无处不在，所有歌都
就
都在用。
比如说你现在你的手机最后几档，
嗯、
就是、苹果它也会给它压缩了。
就算你歌不做，你的播放设备都会替那歌做。
没错，
因为如果这个歌没做，然后小的时候小声的时候音量太小，大家就会骂这个手机声那个音质不好
有问题、啊、
人用户不管你哪个、
嗯、
人用户就会骂这个手机的生产商，所以那就公司他们也很吐血，所以他们也要去做这个东西。
对，
就是这样。那么压缩的效果就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就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不压缩的，哎，但是这样，然后加上压缩，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微妙，来感受一下。
不微妙啊，
挺大的这个区别感觉。
对，有压缩和没压缩的那个就区别、就是感觉
更饱满一些，
就是那车厢里的所有的人还是那些人，但是每个人都变成胖子了、
嗯、
就是所有声音都
挤满了，
就挤住了、
嗯、
那就那种声音，
这不是简单的把音量调大。对
对、
嗯、
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常用的方法，就叫 sidechain compress， 就是说就是我们用一种声音去压另一种声音，而不是让声音压它自己、
嗯、
啊，这样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现在用D鼓去压这个其他的声音、
嗯、啊，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就是那D鼓一响，就好像所有的人都要靠边站，
对，
就
都、就
是、
都能闷进去了，
闷一下，闷一下，
嗯、
抽吸感，
对，这种抽吸感、
嗯、
就是咚，然后这一下，让所有的声音，其他的
这也是一种技巧，是吧？
对，这是个特别常用技巧，
对，常用技巧，经常是防止D鼓和贝斯打架的时候，
嗯、
对，就是这是一个古典的原因啊，为了让D鼓跟贝斯两个人不要就不要打架，
对，有很多别的用途，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就想人声一进来，音乐就变小，这也能做、
嗯，
也用这个做，
对，包括就是纯粹是为了有一种特别爽的那种呼。就是呼吸的那个
感觉、嗯、
然后另外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那个地鼓的节奏更加就是更沉、
嗯、
就更重、
嗯、
你感觉到那个地鼓是吧，完全是男主角一出来所有人都靠边站那感觉。 对，
对，
所以这种压缩也变成了一种审美。你听舞曲，你刚听那个闪击的
效果
全是这个，
对，
咚咚咚，然后就完全的这种，
有的都加过了，
都完全加过头了已经。 对， 对，
对，
对，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说压缩这个背后，就是人们对于音量这个事儿的这个的问，这就是怎么去面对音量的这个挑战。就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大音量好。
嗯，对，
就是大音量好。如果大音量不好的话，为什么要干这些破事儿？你不就好好听不得了吗？
是啊。
所以说明大音量还是好。好在什么地儿呢？好在很多的方面，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在互联网之前，大家发现新音乐的方式，就是因为互联网以前音乐工业是唱片工业，要最终变现的时候是买唱片，买就是买碟儿。买碟儿的原因是你在广播里听到这歌，你觉得它好听，所以你要买那碟儿。所以你在广播听那歌的时候，能不能让你喜欢这歌太重要了，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在广播里听那个播那声大不大。声越大，人们越容易被带进那个节奏里。
是，对，
所以就是声越大越狠，所以，然后这个行业里的人比别人都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就疯了一样的，就是竭尽所能，就是不择手段的
把音量调大。
对，把音量调大。可是音量，我们刚才说了，音量的上限是零，不是正无穷，所以怎么更接近零呢？就是刚才多少老师讲的那个，就是你看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那个同一首歌的那个的波形，同一个歌不停再版啊，比如说披头士的老歌，那波形越来越胖，到90年代的时候就有点接近方块了，
嗯，
就是大家使劲的去压缩它，然后把那音量提的越来越大，
嗯，
这个过程叫做响度竞争，响度竞争就是唱片行业为了卖它的音乐，为了让大家喜欢它的音乐。所以就是
竭尽所能的，
就是疯狂的去推大音量，
嗯，
啥也不管。
对，因为只要是你那个在你的设备失真，还没达到它失真的情况
之前，
就是它那个振膜还能正常振，
对，
然后到你那个再到你的人耳的那个疼痛感以下，
对，
肯定是越大，你就会觉得音质越好，
越好，
因为你听到细节越来越多了，
对，
啥的声音都听见了，
对。就给大家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
所以很本能的一种，
对，肯定的，肯定的，
对，就是很原始，是吧？
嗯，
对。然后就听这个歌，这是 Kelly Clarkson 的一个最火的一个单曲，大家都听过，叫 Stronger。对，刚这歌，
哦，
这歌就是
想象出那个波形的样子，
就完全是砖头一样的那个波形，就完全满的。
嗯，
你比如说他不唱的时候，其他的音乐马上就补上来，就把音量顶到零。
然后他一上去，其他就闷下来了。
对，甚至你听到他刚才我们听到里面的所有的声部，所有的乐器，基本都处在轻微的过载的状态下，
嗯，
他就是根本不在乎，过载就过载，
嗯，
就这样，
就要响，
就是要响。因为它是舞曲，所以它用还是挺合理的，就是它就是要的就是这个
效果，
对，就是这带你跳舞嘛，这种，对。所以到了这个应该是2000年还是2000几年，就是 Metallica 出这张专辑叫做 Death Magnetic 这张专辑的时候，
嗯，
就是终于引起了全球听众的广泛的反弹，就大家受不了了，就是，
哦，
这个时候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其实跟时代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广播时代彻底结束了，
嗯，
就是大家发现新音乐不是通过广播，
嗯，
就通过互联网。大家拿 iPod 拿手机听歌的时候，就说你给我做那么大音量干嘛呢？而且滋滋啦啦就特别吵，
嗯，
就特别受不了，就给大家
还得去调音量。
对，稍微听一会儿，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到那个时候的歌做到什么程度？哎呦，听到了吗？就是这个在那个在软件里看完全是平的，
需要一个高能预警吗？
对，高能预警。
对，
在10秒以前高能预警写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听众都疯了，就说你们能不能别这样？然后最终唱片行业也都意识到说，
嗯，
其实别咱别同归于尽，就整这扯淡的事儿，就往死里推这个音量。最终这个响度竞争最后它就被消解掉，
嗯，
就是因为没有意义了。就是当然它也跟时代变了有关系，对，就是不是我们不通过广播来发现新音乐，
嗯，
对。所以这块就是给大家回答一个调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是歌手在的那个决赛咱觉得不好听
来了
啊，
就是吗？
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啊，其中第一个答案就是声小，
嗯，
特别简单，它是个现场音乐会，你比如说台上演摇滚，
嗯，
完了你跟家里一边吃饭一边看，遥控器在你手里，然后你就会把音量调特别小，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声音是巨大的，
嗯，
那是完全能够把你转，就是把你给卷入里面，所以特别爽。
嗯，
这种现场感的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声大，
声得大，
嗯，
不大没戏。对，所以大家在家里边看电视那个音乐现场就不行，
嗯，
声音小。
嗯，
对，那这个问题咱还有其他答案啊，咱接着往下说。对，说完这个响度的事儿，咱来说说均衡。
嗯哼。
均衡就是刚才多少老师不是讲了吗？说人耳大概听是20到多少？
2万。
对，2万赫兹。
嗯，
在这个范围里面咱的耳朵能听见，在这范围以外可能狗能听见，咱可能听不见，对，就这样。然后所以就有一个叫频响曲线的东西，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频率里面，就是比如说就在500赫兹的这个地方，然后咱们的耳朵就是能够听到的这个声音的音量是什么样的。对，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频响曲线这个词儿频繁的出现在卖耳机和卖音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技术参数里。
哦、
嗯、
对，
是不是那些发烧友们就特别讲究这些？
对
对
对，
烧耳机包耳机什么的那些、
哦、
对对对，
频响曲线是一个技术指标、
嗯、
还是要看的。
嗯，
对，
就是比如说从多少赫兹到多少赫兹，
对，
然后如果是那个在某个赫兹，比如说像很低或者很高的时候，它那个怎么讲，它的 dBSPL 就是最后它能出来的那个能量声音，
嗯，
已经很小了、嗯、其实就有的时候就不应该算成它是频响曲线的一部分，但有的那个厂商还强行算成它频响曲线一部分、
哦、
但是一般来讲应该是讲标准，
但是还是没有讲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个，
对，
是个啥呀、
啊、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抽象，咱先稍微听一下不同频率里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嗯、
比如说同样一首歌，它肯定是就是在不同的频率里听到的还是那首歌，但是声音的音色非常非常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是全频的声音，然后啊，接下来我们要听1000赫兹以下的这首歌，这就是1000赫兹以下的，还有1000赫兹以上都被干掉了，完全没有了。哎，我们现在在听只有1000赫兹以上的，
哦，
就是1000赫兹以上的部分，就特别浅，好像特别那个，
对，
然后鼓声音就变小了，
嗯、
对。对，所以就是这是频率的概念，甚至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效果，就是大家会拿这个东西在舞曲里面做一个 drop， 比如说
让它频率产生变化，
对，就这样，
嗯，
就是回到
潜水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DJ 了，
对
DJ 了，嗯
啊，然后这就是因为不同的乐器的那个它特征的那个频率也不一样、
嗯、
所以那个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鼓那声音，如果咱就是低到比如说100赫兹以下，就只能听见那个咚咚咚，别的声音就都听不见了、
嗯、
对，所以每个乐器都有一个自己的基频，然后在这个基频上面就是又弥漫着它的声音，但是在每一个频段的音量又不一样。
那这频响曲线怎么判断这个是好是不好啊？
还是把接上之前讲那个，
对，
可能得傅立叶先生得进来了，
对对对，傅立叶变化、
嗯、
就是今天这节目最艰涩的部分。
哦，是吗？
艰涩
最 hardcore 部分、啊、那这个傅立叶变换又是一个特别高深的名词、是什么意思、
那咱们简单
是吧，
对，傅立叶是个法国数学家，
嗯，
那个咱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就这跟频响曲线之间是有关系的，
嗯，有有有，因为它就是已经到那个频率那个维度来，频率那个空间来看待这个信号了，
嗯，
那么如果
这高能预警啊，这个后面要讲这一段，可能这个理解起来是有困难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个录节目之前我们对过这部分，可能
还
确实有点。难以理解，我们用了各种方式去想办法想说明这个，
没关系，
看功力了。
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打开机核 APP 看一眼时间轴，后面说的那些东西会有视觉上的呈现，
对，
大家可能就理解了。
对，
你可以开始啊，很紧张啊。
好，那个大家先回忆一下我们以前可能学过的 y 等于 sinx 那个图，
对，
如果你能回忆起来，回忆不起来，
看时间轴，
看时间轴 ，OK，
正弦函数啊，
是正弦函数，
它就是一个曲线的一个，
它是一个曲线在像个波一直
在
往后
x 轴 y 轴之间，
在一直在震荡，
对，
对
对对，
震荡、
嗯。
然后呢，如果它比如说一秒钟它完成了一次震荡，从起点回到起点了，
嗯嗯，
那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赫兹，
一赫兹，
一赫兹，它就是一个一赫兹的信号，好吧？
对。
然后如果它在一秒钟完成了两次，哎，它回到起点又来了一圈，
嗯，
那么它就是2赫兹。那么如果一秒钟它完成了20000次，那就是20000赫兹。
所以
哗哗哗的震，哗哗哗的震，
特别紧密的那个，
特别紧密，没错没错没错，
出来了。大家想想脑子里这个画面，
对。然后那个傅立叶变换它干了啥呢？就是我们那个 iPhone 里录音机看到那种波形，对吧？
嗯、
你录下来的波形，经过这个变换以后。你就得到了一种从那个频率的横轴是频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就是它能把那个波形变成刚刚我们说的那一个个基本基础波形，
对，
大家记得正弦波的那个样子，但是正弦波它会有不同的频率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
嗯，
那么就是一秒钟它震荡了20次和一秒钟它震荡了20000次，
对，
它给它在横轴摆开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么就是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分解变换完了以后，它在比如说20赫兹这块，它的能量是多大？它的幅度是多大？
嗯、
就是它能量有多大吧？
嗯、
就是在这个为这个20赫兹这儿能量有多大？
对。
那么
这个很瞬间的地方，
对对对，
多大的？
对
对，
没错。然后把这个 20盒到2万盒子，可能到无限啊，其实理论上是到无限的，但是就是这一大堆不同的频率全都加起来以后，哎，它就是原来的那个你录音机进来的那个波形，
对、
嗯，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对、
嗯，一个横、
就是、分解开的另外一个维度分解开
了，对
对
对,
对,
对。那么回到咱们刚刚说的频响曲线，对不对？频响曲线呢，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单独时刻的一个展现，
嗯、
就是比如说它的横轴也是频率，比如说20赫兹到2万赫兹，对不对？它表示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把刚刚说那个基本的波形，就是那个正弦的正弦函数，它进了你这个耳机，那么在这个频率上。它在出这个耳机在出去的时候，是把这个比如说20赫兹这个信号，它是放大了、
嗯、
还是缩小了，还是啥都没变？
哦、
嗯，对，
就是干这个事情用。
就是比如说从就是从低频到高频，所有的音量都是完全平的，
嗯、
但是到你买的那耳机到你耳朵听的时候，它的这一段就变大了，那段就变小了。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每个耳机都不一样，每一个音箱都不一样，
嗯、
就它这个频响的曲线是不一样的。
嗯、你耳朵也有频响曲线，每个人耳朵还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
就是
听到的声跟我听到不一样，
对，又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是又生理层面的事。
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总体的规律，就是说频响曲线越平越好。这个里面的那个就是背后的假设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到底还相不相信制作人？
嗯，
还相不相信做音乐的人？如果我们去相信他的话，那么人家辛辛苦苦捅出来的那个声，我们希望能原汁原味的听到人家就是出场的时候的那个声音，而不是被你的那个设备被搞成另外一个风味的。所以这个越平呢，就越接近它原始的样子。道理上来说是这样啊，但是这个对展开来说呢，又是就因为我们也都不是发烧友，所以就是对对，也没有资格去聊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就是频率。那么刚才这个频率给大家也演示过了，就是低频和高频，听那个低频的声音就好像屋里在开 party， 完了你在门外一样，完了你一进到屋里，那个高频一下子
就进门，
就
那感觉，
对，他就进来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就是那个就为什么低频在门外也能听见，然后进到屋里面以后，那个中高频才回，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可以说。低频更有穿透性吗？还是怎么样？
嗯，低频就是没有指向性，
对，
它是往各个方向走的。
嗯，
就是那个低音炮发出的声音，不是你面对着它才能听见，你站它边上，你站它后背，它你也能听见。
嗯，
但是那高音喇叭不行，你在后面你就听不见了，你只能听见反射回来的声音，
哦、
就是它没有指向性，所以就好像它那个它更容易穿透一样。
嗯，
对，然后。所以均衡这个东西是混音这个环节一个巨大的学问，就是因为你看你有这么多的乐器，你想让每一个乐器都能够听清楚，但是你又想让音量在就是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能够让这声音就是混的又融合，然后每个声音又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要去调节每一个乐器的在频率的这个曲线上面的这个表现。
没错，
对，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混音师的一个巨深的一个功夫。对，那这个东西比较的微妙，我们其实就不能再展示了。
仲青老师反正讲完了音数字音频这儿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梳理动态范围，就是波形的那个，
对，音量
就是音量响度那些东西，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从频率上最重要的一个修饰的工具，就是那个 EQ， 就是均衡器。
对，其他的都没这俩基础，这俩是最基础的。对，然后我们就再回答一遍刚才那个扯皮的问题，说这个我是歌手的这个决赛，他为什么在家里看难看？
郑清老师总是放不过，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啊，
恨这事儿。
我没有，我还飞到长沙去看过呢。就是，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电视那喇叭低频不行。
嗯，
就是你在家里听那个低频声音衰减的很厉害，那频响曲线到那个中低频那个位置就往下降，
嗯，
所以就导致你只能听见那个中高频的那个声音，你听那人声唱的声特大，然后其他那个声音就特别小。如果你在现场的话，那个低音是很重的，所以就是那个就是这块损失的会导致它变得难看。对，好，我们接着往下说这个混响和延迟。混响跟延迟就没有刚才两个那个那么基础，它就更是一种声音的风味，对于声音 的那个修饰。咱们在巴比特的那节目里不也聊过吗？
对，
对，他俩的这个算法是很接近的。在没有算法以前，就是在古代，就是在六七十年代，大家没有那个软硬件的这个方式，大家就是在录音室里面搭板儿，这个板子一个这个什么特种材料的板子，把声音反弹回来。
嗯，
然后导致那声音很经典的唱片，像那个John Lennon 的那个 Imagine， 听那钢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回来声音都是那个他录音师给用板子给物理反射的，但是今天都不用，全都是软件。对，然后 这两个东西的算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能不能有一两句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行，延迟，那先说延迟，延迟就很简单嘛，因为现在都已经是数字化了，
嗯、对
吧？它就是把你那个刚刚说的那一大堆数，
嗯。
现在存下来，
对，
然后过一秒再放嘛，再放
一
遍，
慢
一
点，
对，
过一秒再放一遍
，delay 嘛，是吧？
把它 delay 掉，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混响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放了一大堆的 delay， 因为你这个房间有各个角度，一大堆 delay， 然后同时这些 delay 呢
叠在一起，
这些延迟每一个延迟它可能还对它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说做一些频率上的一些处理，
对
EQ 了或者均衡了怎样的，然后就会做出来一个混响，
对
对，
然后就是。那、这个大家别走神啊，来马上听例子，然后我们咱就拿这个军鼓来举例子，动词 这个动和大，说这个大，现在听的这个声音呢，我比如说我觉得它有点干瘪，
嗯，
我想让它丰满一点，其中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就是非常常见的做法，就给加混响，
嗯，
对，
在空间里了，
就好像是在一个大厅里面，然后咣咣这个声音，对。但是呢，我又觉得这太脏了，那个尾巴太长了。
嗯、
然后我后面再就我再给它加一个，这个就是音量小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没了，就戛然而止了，
嗯、
就是低于-30 dB 就不让过了，这样、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啊、
突然戛然而止。
哎，所以这个时候从刚才一个啪变成了哒哒，就是咚哒，就是一个非常长的这么一个很饱满的这么一个声音，但这声音非常土，大家仔细听听。
对，
这让人想起什么呢？让人想起就八九十年代的摇滚乐和流行音乐，尤其是那个，就是你现在去找什么童安格呀、孟庭苇啊、张雨生啊，
哦、
就这种声音，大家可以稍微听一耳朵。
文明最好的你们，
对，挺好听的，
对，
就是那种极其浓重的怀旧，
嗯，
就这个东西就是就再次揭示，你看这个技术老是。本来技术是一个工程层面的这么一个进步、
嗯、
但是它老是渗透到美学里去，
对、
啊、老是渗透到大家去
带着风格来，
就是它最开始不是为了做风格，它最开始就是为了让那声那个就是声大一点，然后能够听得更清楚，但是结果呢那个东西被发明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好听，然后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就被各种滥用、
嗯、
最后然后人们又受不了了，然后又把这东西给戒了，就变成了一种怀旧的感觉，时代感就是从这儿来的、
嗯、
所以懂就变成这个样，
但是不论是视觉艺术还是听觉艺术上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当你的工具和效果成为了你经常使用的东西之后，它就成为了风格、嗯、
对
先有电吉他再有摇滚乐，
对但是发明电吉他的时候纯粹是个扩音的工程问题、
嗯、
就是怎么能让那个声音吉他声大一点，根本他没想过说发明摇滚乐这事儿、嗯、对
所以有数字美术和这个传统的这种美术
对
都不一样嘛，
对、嗯、所以说就是这种对于鼓的这样的那个处理，其实就是80年代录音棚里面的那个事故，大家可以去看 Vox 的一个纪录片，就讲这个 Peter Gabriel 在自己80年自己的一个个人专辑里面，他让他的那个队友就是 Phil Collins 给他录鼓的时候，由于他们误操作了，导致声音来回的从监听室到录音室里面反馈，然后就把那个鼓的声音从一个哒变成了哒这样一声，然后就引起了这个军鼓的这种声音的这个风潮，
嗯，
对，所以就是这种技术渗透到审美里面的这一个经典的例子，对，然后就再说回到《我是歌手》的决赛为什么难看呢？对，为什么难看呢？
绕不过去了，
哎，就是还有一个第三个答案，就是你没有场地混响，
嗯。不说白就是电视不能看吗？这个
不是，就是你电视看的时候，
嗯、
你那个电视收你收的声音啊，是直接从他们的麦克风里来的。
对啊，
如果你站在现场看的话，那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声音是打到那个就是屋里的墙壁上再反综合的声音，不光是那个喇叭，就是麦克风收的声音，所以你听那个声音是很饱满的。所以你缺少场地混响，
你家里也有混响，
对，
用家里混响吗？
对，家里的混响就没有现场那个临场感了。
电视开大点声也可以，
对，可以，可以，
对。所以就是缺少场地混响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对。然后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说到这个人声。人声这部分呢，就是我们就是简单的就是讲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个对于音高的修正。实际上，人声到今天啊，
这个我可知道，好多修的特别厉害的，
特别、
嗯、
对。其实大家就是多少就是关注过这些东西的人都有耳闻，
嗯，
就是这个人现场唱的有点跑调感觉，对。但是那个他录音棚里出来的东西特别好听，我曾经我亲耳就是听过的，就是一个就是国内最一线的，就是。国内绝对 top two 的制作人，就是说那个我们接一个案子，然后给那女歌手最后修完音高，然后最后整个做完之后，请她来就是来公司听。那歌手说你们怎么找人替我唱的呢？这是我的专辑，怎么用我唱的那个呢？完人说就是你唱的呀，
真的假的？
真的真事儿，就是最后都疯了，就是说给我们修的太夸张了、
嗯，
就是因为现在技术发展到就是能对每一个字儿，然后每一个喘气呼吸就都剪碎了，然后去给它调、
嗯、
调的特别优美特别好，一点错
听不出来，
然后你还听不出来、嗯，对，然后其中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修这个音高，就是所以把音高跟节奏都对齐了，都修正了之后，就是修能修到歌手自己都不相信的程度，当然也变得非常非常假，
嗯，
对，然后呢？除了就是当然我说的这个呢还是有点像是一个古典的思维，就是说这个人唱不太好，但是我们让他唱的就仿佛他唱的特别好一样，对，但如果我一旦有了这个技术，刚才的那个技术对审美的那个渗透的逻辑就又来了，有这个东西就一定会被玩坏，
嗯，
就是既然有修音高这个玩意儿，就会有修过头了的程度、嗯、对，所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个这么一个效果啊。喂，一二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到吗？就是有一个一愣一愣的那个特别格路的那个声音，对对，所以这样的声音就是把音高修过头了，那个过渡的那个部分一点。哎，就是这么一个声音，所以刚才我是强制我的声音都配到那个 C 调的五声音阶里面去，只有 C 调的哆来咪嗦拉，然后发和西什么其他半音都不许有。如果我唱到缝里去，唱到发，它就会被归到咪；如果唱到升发，它就会归到嗦，就变成今天这个，就是变成那个，就你听舞曲里面的人声变成这样、
嗯，没错，
对。但是呢，这种声音居然也有市场，
有
大家觉得。
好听，
帅啊，
电子啊，酷啊，是吧？
日本不就有吗？要什么？
对，
三个女的那个，
嗯，
对，就专门玩这个声，就是大家还就喜欢听这个声，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人声修正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的二次元的文化里面，这个非常那个火的这个 Vocaloid， 这个东西也是跟对人声的这个处理有关系。
嗯、
简单一两句话来概括，大概是个什么原理呢？就 Vocaloid
那个Vocaloid 或者说整个这一套这些东西吧，首先基于是你得能把人声改变音高，对不对？改变音高，这个一般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吧，还是要进我们的弗里叶先生的那个领域，然后先进到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会看到那个你的比如说人的声音吧，人的声音信号在那里面是一个沟沟壑壑的，就像一个耳机频响曲线一样，然后在那个上面把它做一些音高上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有时候比较微妙，就是比如说我要移动的时候不能把你这个人的一个说的那个字儿的一个特征，我们管它叫共振风，那个东西我们要把它保留下来，否则你就会听到像 Papi 酱那个声音、
哦、
Papi 酱那个声音你看已经不是他本来的声音了，
对，
那个就是没把他本身说字说话的时候那个我刚刚说那个词儿共振风给它保留下来、
嗯、对，
然后呢如果你想把它保留下来，你就其实现在技术当然可以达到的，他就会 Papi 酱还会听着像他本身的那个声音，对，然后所以这是在那个弗里叶先生领域里做的，然后再回到把它再弄回到我们那个录音机那个波形那个领域回来，
就是你改变它音高不能全改变、
嗯、
就是那个你要是全改变，
对，主要对于人声是要这样，
不是这个人了，
对，就变成卡通动漫的声音了，就不是人声，
动漫的声音，
对，
对，
但是其实 Vocaloid 的那个技术其实还没有说
Vocaloid 它要先采人声，
对，
把人录出来好多语速，录完以后在后面是有拼接的，当然然后拼接之后你调音高的时候是我刚刚说的那部分，
对，所以说这个对人声的那个处理其实就是回答这个我是歌手决赛为什么难看的这个一个最常见的原因了，就是大家就是在微博上经常说的就是为什么决赛不好看，是因为这个现场没有修音高，这不能回避，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决赛以外其他的那个场次就是你觉得他决赛发挥糟糕，其实是因为他发挥正常，但是前面的那个音高都修得很完善，所以你觉得
是决赛是直播的，
决赛是现场直播，他不能修，他、
哦、
不能修、
嗯、
啊，所以那个就是你会觉得直播难看，但是其实就是他那个是他一贯的水平，
嗯，
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后期就是我们开头问的那个问题，这玩意儿到底算不算假的，算不算作弊，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的这个问题。那说完了人声，我们最后就说回到这个乐器，就是我们要稍微来聊一聊合成器和采样。在巴比特的那期里面咱们讲过这个 就巴比特其实是那个特别简单的几个振荡器，然后发出这种声音，就是那什么方波啊、三角波，那声音在自然界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
对，咱们的那个就是声学的乐器，所谓的声学乐器就是我拿把吉他或者
这都是自然界里的声音。
对对对，当面就是你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很复杂的，是很多个那样的，就是滤波器发出单一频率声音的叠加。又说回到傅立叶变换就对、
嗯、
对，所以就是那种呢，就我们可以说它是个典型的合成器。但是呢，就是声学的乐器做成软件里面的，这个叫采样的乐器，就是把就跟刚才讲 Vocaloid 很像，就是把声，比如说我吉他弹这个声音被各种特征录下来之后放
变成采样，
对，这叫采样类的乐器，所以二者的区别是很大的。那么今天的流行音乐制作呢，就早已经不再去想说我拿软件去模仿啊，那个整的跟大师弹的那个一样。
嗯，
没人在乎，根本就没人在乎。大家听我这吉他声音，这弹的比我好多了，就是弹的，就是简直是
很干净，
就极其利索，而且节奏极其的稳，极其的准，这就够了。我不需要这块儿一了，给我来一吉他大师，我就是一和声铺一个底，我不用你给我弹的多么的有感情。对，所以这种就广泛的应用，就是它就是。刚才这个吉他还就已经算比较好了，你还听出很清楚是个吉他，很多的乐器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对，就是它这声音不是任何自然就是声学的乐器，我就是要这声好听。对，所以根本就没有再去模仿说自然界的这个传统的乐器是什么样子。所以合成器和采样类的乐器的发展，就是根本不在乎乐器是否来真实。就是这里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雅马哈和这个德国的这个 Native Instruments， 这两个都是乐器公司，
嗯，
但雅马哈大家都认识，没有人不认识。雅马哈是全世界最大的
音乐技术软硬件公司
的公司，就是绝对的巨头。但是德国的这个 NI 这个公司呢，它就是专门是做软件类的软音源和这个就是采样和这个合成器的。那么
今天这个设备就是 NI 的，是吧？
对对，我就是我入了他们家这坑，因为它这个软硬件是成套的嘛，对。就是这两个公司看起来好像都是做乐器，然后都是做这个做音乐行业的技术类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他们背后基因和他们的这理念其实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说雅马哈去年出了一个新乐器叫 Venova， 是一个塑料管这么长，然后那个就是跟一个小的那个小的那个小那个单簧管一样，然后跟就没有电也没有数字，就纯声学乐器，然后一吹特别好听，它是塑料做的，但是却没有塑料的那种廉价感，这就是传统的声学的乐器。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当时是非常震惊的，我觉得到了今天还有人发明新的
乐
传统乐器，就跟小提琴一样，
有
对，其实还有很多人是在做的，对。对，但是 NI 这公司呢，就永远不会干这个事儿。这公司专门做，就是他们公司最核心的这个技术，是一个叫什么？这叫采样器嘛？
对，一开始那个人称康泰克，
对，叫康泰克，是个采样器，就是把所有的传统的这个声音做成软件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就是做成采样类的乐器。然后就是在这个对比之下，我们会看到我们传统那个意义上的那个所谓的乐器啊，这个产业是非常非常成熟，甚至有点走下坡路的感觉。这个可能有朋友不同意啊，但是有一些侧面的这个迹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全球最大的这个吉他连锁店叫 Guitar Center， 在美国，前段时间关店潮，就关了将近一半的店，就经营不善，就是持续的亏损。然后就是吉他的那个第一，就是全球最知名的这个电吉他的品牌 Gibson 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就几乎要破产，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就包括摇滚乐，现在整个这个失势的很严重，就大家听就是还就是听摇滚，
年轻人不爱摇滚了，
听摇滚有点怀旧的感觉，就跟老是跟复古什么的，就是放在一块说，对。但是电子音乐崛起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音乐现在已经离开地面，离开泥土，离开传统，然后这些东西好像都不知不觉的被搁置，
数字化了，
对对对，然后就大家就
是
头也不回的进入
这个事儿，挺科幻的，这个，
对，进入这个数字的时代，就大家听这个声音，
很传统啊，
这一点都不传统，
是吗？
就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那个，就是那个
交响乐、
铜管乐嘛，
铜管
和木管的那个齐奏嘛。但是里边就是加了大量的混响啊，各种各样的处理，就是有一种那个就像冒着泡沫一样，然后给你包裹起来的这感觉。就这声音， 就是现在这个声音本身是不用你先找乐团来录，然后你再来处理的，就直接有人把这个声音做成非常标准化的那个的产品，直接加载来之后，你给影视配乐，你给电视剧做配乐的时候，到那个感人的桥段，你就直接用。
嗯，
你用来的那个声音就是恨不得这声音写着就是感动，你就直接用感动505，咔一按就特感动那种，你懂我意思吧？对，所以就是只要他能够直接诉诸情感，就是大家能喜欢这声，我们就马上把它做成就是资本主义的模型，就马上商品化，然后大家就能直接用。最近 Spotify 出的最新的音源叫 Hans Zimmer Strings， 叫汉斯寂寞弦乐，贼贵了，就是对。
对，
现在有他授权的这个。
对，直接就是你也不用学 Hans Zimmer 是怎么做音乐的，你不用学，就是他电影里面常用的那种极简主义那种噔噔噔噔噔那种声音都给你做成，你一摁就是那种、
嗯、
就紧张的那种齐奏，对，全部都商品化，对，包括这个我们说最经典的这个
808，
对，这听到是罗兰的808的这声音，这声音其实好几十年前发明出来的，这我查过资料，这是个传统的那个的模拟的合成器，它整个这个声音都不是采样的，
哦，
这个鼓你听这个第五，
不是采样的，
不是采，你听这第五。这跟那个现实生活的那个地鼓没有任何关系，好吗？
没有关系。
这个玩意儿当初发明的时候，是为了给那个电管风琴做节奏声部，就是它边上挂一盒子，因为大家弹电管风琴的时候需要一个动次打次的声音。然后他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就发展成了一个专门用来他做这个鼓机，是为了给大家做就是做小样用，在家里在录音棚里练习用的。结果这个声音一出来，一下子就点燃了，就 hip hop 和 R&B 的对这个声音的狂热。结果掀起了一场革命，就黑人的音乐家那个为先锋，就把这个声音就用的无处不在。这个声音简直太经典了，就是对。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传统的声学的乐器，跟我们古典的传统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大家想，这个工具和创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为了做音乐？然后可是我们做不出那么好的声音，所以我们发明了工具 X 来达到我们这个目的 A， 根本就不是，就是99%这故事是这样的，我们为了目的 A 然后做了一个工具 X， 然后有了 X 之后放到你眼前，这是个旋钮，你老愿意拧它，就拧出了 B C D 和 E 的效果，然后就那些玩意儿红了，从来发明 X 的那个就是那个 X 发明出来的价值都不是 A， 都是后面的这些玩意儿，对，就是这个就是采样和合成器对于音乐制作的这种改变，所以数字音乐到了今天就跟异形一样，就是我这两天的那个的突发奇想的一个比喻，异形是个什么东西？每一代都跟上一代不一样，
对，
就是它没有一个自己的伦理和我自己的样子是固定的，我一代一代下来，我跟谁都可以杂交，然后杂交出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就比如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张雨生的这个。这首歌
好听，
对，特别好听，这个叫若我告诉你我爱的只是你，这是他最后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这歌我特别嗨，这个前奏的这个萨克斯，我觉得这个噔噔噔噔噔它就特好听，对吧，然后我就直接把这歌就剪细碎，就变成就把刚才那个音全部给剪碎
了，
然后把这个音调调的有的高有的低，然后我就把它当成乐器来演奏，这根本就不是乐器，这根本就是歌嘛，歌的片段，然后就
有点那个最近抖音上比较那个 Novation 那个灯光秀那个，
对，就是所以你说你说我在演奏什么乐器呢？其实没有，你要确切的问我，刚才这声音是萨克斯跟一个键盘在后面的这一个综合的一个声音吗？还加了混响，加了压缩什么的，但是无所谓。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就是 Hip Hop 的那个做 beats 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来源，就是大家就是。我想 rap， 但是我不会什么打鼓和什么做贝斯，我就把现成的那个直接剪下来，把那歌里现成这个东西剪下来，那个东西剪下来，拼贴在一起，就变成了这个就是基于采样的新的音乐制作方式。
这个是，就是你这个如果放的歌那个片段太长了，
对，
我就不算了，
哎，
就
不算了，那就变成
就是抖音上，
对
玩，
对，所以给大家听一个这个啊。这个这是最经典的一个老的那个，就是那种名伶，就有点相当于咱们的那个阮玲玉之类的，就是 Julie London 六几年的歌叫 All About Ronnie。
His magical fingers, their sense
of embrace. His whisper that lingers, caressing.
好，大家听到那个let linger， 然后面四个弦乐的那个齐奏就很优美，非常古典，非常慢。然后我们来听一听，就是前一两年，就今天的年轻人拿五十年前的歌做了个什么东西。这首歌叫做 Let Linger， 就刚才那个歌词。然后这个人是我现在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就是 instrumental hip hop 的这个制作人，就是一普通人，就是在纽约自己做 beats。
嗯。啊。
大家听到了吗？
这低谷
根本听不出原版的那个任何的节奏和风味，
但是有一点点风味，
有一点点，
有那种怀旧的气息的风味。
对，那个就是很怀旧，但是同时又很新潮的感觉。
对，
这个就是你听了这个，你还敢，就是你要是还跟我说，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剽窃和抄袭的话，那我也没话可说了。就是如果你不能在刚才这首歌里面听见这个制作人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或者他自己的那个 originality 的话，那我也真是没什么好说。所以就是把音乐，把旧的音乐剪成稀碎，然后再去重新的这个排列组合，然后各种去搞，就是现在的新兴的音乐制作的方式。对，然后包括这个调这些效果，咱刚才听那个就那种滤波器从那个很高频的声音，然后到后来这个全频的这个声音，这些都不是说那个就是什么现场为了复原的调整，那个就是他表演，他现场表演的时候就是为了造成一个很高潮的效果，就是他从那个很高频的声音一下子放回来的那个效果，这都是表演本身的主体。对，然后再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钢琴，听啊，这是我就瞎摁的，就是一个三和弦，然后把它倒放了。
哇塞，感觉很多歌里都
有有
什么都没干，我就把刚才那声音倒放了啊，
你再放一遍，
然后我再把这个声音升高一个八度。
盗梦空间的感觉，
对，
是不是
好多科幻片里有、这个、
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有一种屏幕突然一黑，完了就是核聚变五月六日不见不散之类的，就是那种预告片那种，包括那个什么科幻片或者回忆突然间结束、
这个、
来到现实、
这个是钢琴的倒放，是这个效果、
还有那个
巨简单，
经常有那卡的那种倒放，
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人们在自己就是这样，最开始有人发明了在录音室里面可以把声音倒放的这个功能，然后放上以后发现效果很神奇，是吧？很神奇，然后大家就开始各种倒放，就捅出这个声音了。结果这个声音大家喜欢，就变成了一个陈词滥调了。现在所有的科幻电影都疯狂用，就用这个声音。最夸张的是什么呢？有厂商直接做了钢琴的100种倒放的声音，各种你想要什么情绪我都有，每一个都特好听。
啊，这都是倒放是吧？
你各种，你什么纪录片，你就想你就眼前无数多的影视作品都浮现出来，对，对，所以就是大家从原来那像巴赫时代的那个探索，这个音乐就是跟几何和数学有关那种形式的探索，变成了跟调鸡尾酒一样，把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然后调一个味儿，调一个味儿啊，然后从那个基于自己对于理论乐理的理解，变成了瞎试，就是我眼前有无数多旋钮跟按钮，我就一顿瞎整一声特好听，我就把它给留住，然后把它做成歌。就变成这样，所以就是最开始
也不能说瞎试，
也不是瞎试，
肯定不是瞎试，
对对对，这肯定不是，对，所以说原本是为了人们方便的这个做的采样的音乐，最后推翻了传统的音乐的美学，就塑造了我们今天的
新的这潮流，
对、新的潮流，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概括今天所有讲这种一句话，就是人们发明工具是为了提高效率，但是工具改变了人，也改变了音乐的审美，改变了社会，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可以一直说到天黑，就无数多的这样的事儿。比如说，咱刚才讲过音量是吧？ iTunes、Spotify 什么什么网易云音乐这些平台，为了不让用户骂他，所以他会给声音做这个 normalize， 就做标准化，然后他们会给音乐做压缩。
嗯，
那问题，那这里面就有伦理问题。那人艺术家那个音乐人自己做的那个人就想做成那样，你搞人家干什么？是吗？
嗯，
就是这种，就是有很多争论，对吧？
嗯，
然后就包括大家，因为你终端的人这么搞我的音乐，所以我前面我在混音做母带处理的时候，我就要想啊，我要去适应，因为大家现在都拿 iPhone 听歌，
我要适应你的渠道平台的压缩是吗？
对，大家都疯狂的拿 iPhone 来试，一定要在 iPhone 上效果好，我才能把这个把音乐卖出去。对，再比如说，因为不是广播引领大家发现音乐，而是推荐算法，就导致这歌变得很廉价。这歌出来以后，前十秒你觉得不给力，你就点下一首了，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那歌我辛辛苦苦做的，
就是商品化嘛。
对，所以导致切歌，对，切歌很容易，导致前三十秒最重要。
嗯，
所以现在副歌放前面的歌越来越多。是连前奏没有，
上来就起，
动次动次就开始给你唱那个最就是最 hook 的最给，
嗯，
最给力的那部分，对，然后节奏变得很强烈，所以前三十秒贼重要了，要抓不着，
嗯，
抓不着你就跑了，我就不能红了，
就下一首了，
对对对，所以都是工具反过来对审美的改变，包括这个专辑，原来你听歌你都得买唱片回家放在 CD 机里听，现在没有 CD 机了。专辑还有什么用呢？所以那种概念化的，我拿一个专辑讲一个事儿，这种概念专辑就是像以前的那个，
嗯，
像
人家就听一首，
对，像那个佩伯爵士的这种，包括那个像 Pink Floyd 的这种专辑都再也没有了。
嗯，
现在张梅尔去年的那个新专辑分三波发，
哦，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反正都是发一次，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就传播一次。我为什么要发一次呢？我把十首歌分成三首、三首和四首，
嗯，
然后分三波发。
所以都爱发单曲，单曲很多，啊，现在
好多人好几年一张专辑都没有，
嗯，
就是做单曲，
嗯
啊，或者是影视配乐，完了就这种，所以音乐发现方式的改变就也导致了人们做音乐的改变，然后包括这个就咱刚才讲广播没有了，并不可惜，可惜的是 DJ 没有了，
嗯，
因为 DJ 是一群有审美的有主见的人，他们就是觉得说你们不懂，你当然你也可以骂。DJ 是精英主义，但是精英主义的另外一面就是他自己真的是正好用生命在听歌，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审美趣味。那么这个审美
然后来告诉你，
对
什么样的歌你可能会喜欢。
对，其实某就我们广义上来说，集合也是一个 DJ。集合不是说完全迎合你，就大家喜欢就王者荣耀，
嗯，
那我们就只做王者荣耀内容得了。我们肯定咱们也其实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咱们也是一个 DJ。DJ 到什么程度？就是说。那个年代有很多的乐队要没有 DJ 他们根本就没戏，就今天的经典乐队包括 Rush， 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那个我们能红就感谢我们刚出道的时候那几个美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的哪个的 DJ 在节目里边就力排众议，大家听不惯硬听，
嗯，
就说就有人回忆说他当年第一次听到 The Verb 的时候说那个 DJ 直接在广播里面就说这歌我特喜欢，我今天要放八遍，然后就放了一晚上，连续放了八遍，所以那歌可能最开始不入你耳朵，后来你觉得这歌特有深度，然后你就喜欢上了，就等等。所以精英主义的瓦解，然后风格和这种审美的传递都被推荐算法所取代，然后就是然后风格也没有了，啥风什么歌啊，什么 shoegazing，
嗯，
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风格是用途，
嗯
啊，什么复习专用。什么什么
贴标签似的，
催眠专用，对，全是作用，
跑步专用，
根本对，就是完全的这种就
功能化，
对，功能化了，对，所以就是有好也有坏，然后好，但是刚才的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个人很反对的东西，
嗯，
但是呢也有好的东西，就是音乐的门槛完全没有了，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大唱片公司存在的一个基础是录音棚巨贵，没有人录得起音，就录音棚录一天。就让你破产，
嗯，
你这辈子钱你都就都花光，
所以制作一张专辑就是你一辈子积蓄，
对，你而且你都做不起，所以只有大公司就能做，跟今儿拍那个特效电影一样，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录音棚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今天大家在卧室里，你看我就我刚才做这玩意儿没什么成本，我自己就在卧室里就可以搞，
嗯，
对，所以全民的兴趣爱好音乐没有任何的门槛，然后这种东西一摔到底，连乐理知识都没有用了。
对，
我们前三讲讲那些东西都没有用。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特别了不起的那个非常厉害的 DJ 在自己的大师课上面讲说，那个就我亲耳听见他说这个调这个自动的和弦配置，说这个四是那个五个半音和七个半音是最好。他说 five and sevens are kings。就是他说这个数，他就指着这个表格里的这个数，他说往里面添五和七，出来声最好听。
你就知道这就行了。
就是五个半音是四度，
嗯，
七个半音是五度，五和七好听是因为四度跟五度是所有的音程里面最和谐的。但是这个 DJ 他本人根本就是他做音乐的过程中没有想过说乐理的原因导致我应该这样去做，他就是习惯了，因为他实际接触的都是机器，他想的他的思维方式被机器所就是所左右了，他想这个地方要添五或者七，不要添四，就是出来声不好。所以你看他虽然他还在那个依循着乐理做东西，因为他觉得不好听的东西他会调，但是总的来说他的思维方式都被机器所改变了。
但你也可以说乐理也是顺从了人类的本能和自然吧。
对
对
对，所以说
所以你也很难评价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自然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对，
就是，声音怎么着你会觉得它美。
对，就是你调完之后你发现有的是音阶外音，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叫音阶，你不你也不知道啥，但
你
就觉
得听
你觉得那个声音有点别扭，你就把它调回来了。
对，对，
就这意思。所以就是现在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操作的这个玩意儿，你比如西蒙你来演奏也不会难听到哪里去，因为他把音阶外音都排除了，没有半音这里边，你就瞎按就行，你就跟着音乐瞎按，绝对不带错的。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都是被技术和机器所影响，所以就是到了今天，就是形式美完全被这种声音所带来的身体的这种身体性的对于直面你的欲望，就是哪个声得哪个声给力哪个声爽来就来取代。然后所有人都吃过猪肉，没有人见过猪跑，就是人们再也不知道这个声音的来源是什么，来处是什么，这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大家不能再想象背后是一个乐团用小提琴的弓子往上拉出来的声音，
事实也并不是了。
对，本来就不是的。
对，
所以音乐离开地面，音乐建立在了音乐上，然后建立在身体上，而不是经验和形式上。就是然后今天的音乐本身也就是客观上来说也变得越来越空洞，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就是很放松的非常 chill 的音乐，哇，就很爽，什么也没表达，也没有什么价值观，就是一种很快乐，就是快乐，然后很空洞的快乐，就是这样。所以
我觉得在信息化时代，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会变得商品化，
是，
而且会变得很越来越廉价和功能性。
对，
可能
对，然后又因为人生苦短，我们只把自己身处的这个阶段当成是一个世界的常态，然后就不会去想说一百年走过来居然发生这么可怕而夸张的不可思议的这个的变迁。
所以应用型的艺术反而这个时代里特别实用的一种东西。
是的，
就不论美术也好，视觉还是听觉上都是。
对，他们都是互动的，就是因为它演变成了这样，所以设计都马上导向成那个样子。
对，
就是因为苹果做了圆角的矩形，然后后来圆角的矩形就变得无处不在了，那才是真正的时尚，你知道吗？你没法抗拒，因为大家就觉得它比方块好看，我天，比直角好看。
就潮流和艺术这个也是两个东西了啊。
对对对 对，
不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我们先讲了这么多，就再回到咱开头问那个问题，这玩意儿是不是假的，是不是作弊，是不是矫情。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总的来说，就我们尊重客观现实来看，它不是造假，就
是声音创作。
对，它不是造假，它也不是作弊，它就是音乐创作的本体。今天的音乐就是这个，它不是对于音乐的加工，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现实。大家可以就我们已经接受了，比如说那些大片儿，就是漫威和 DC 的那种很就非常爽的那个特效就很宏大，但是我们对于那个的认识就觉得那个是电影的本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迁移到音乐这儿。我们还会送孩子去学小提琴，就是我们对于音乐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不假思索的，但我们有就是隐隐的抱着一种顽固的怀旧的态度，就是好像啊那种传统意义田园的那个东西才是音乐。所以就是就我们说完了这么老多，再回过头来想，如果眼前有一个人给你拿着一把木吉他弹唱一首歌，还有点跑调，然后还有点不在拍上，那是多么的淳朴，多么的乡土，多么的怀旧啊。对，所以就是所以那个一会儿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就我想了半天有各种各样炫技的音乐我都没有选，所以我给大家选了一首就是什么技术都没用的一个女歌手，就是我最崇拜的，就是最伟大的，这 Eva Cassidy，他生前的一首现场录音。对，什么都没有，就他自己弹一把吉他。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音乐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的变迁，和这个就是你可以推而广之在所有其他的艺术形式上发生的这种变迁。对，这个作为咱们这个音乐通识节目的结尾，
一套的结尾。对，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节目。
对，
伴随这个歌。 对，
对，
其他的话就不多说了。
对
对，咱就把这首歌听完。
对，咱把这首歌听完。这歌也很短，叫做 Tall Trees in Georgia。
OK，
好，那
感谢多少老师啊。
对，
谢谢仲青老师。谢谢西总。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如果要再继续做呢，就不是同时节目了，我们就做一些小一些的小一点的专题，所以就是还是抓紧时间再感谢一遍，就是所有的听众。这个在集合做这样的节目，真是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嗯，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好
，This is one that I used to listen to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My parents had this record, and I'd listen to it over and over. And I've been wanting to do this song for a really long time. It's called Tall Trees in Georgia. Tall trees in Georgia, they grow so high, they shade me so. They shade me so.